好，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荣耀啊。你们知道什么叫荣耀吗？啊，我们常常讲荣耀，荣耀，对不对？什么叫荣耀？
就做的事情很光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在想这个问题啊，做的事情
荣耀到底什么意思？
很光彩，
很光彩就是 no fault， 让大家都觉得感觉很好。
对，神的荣耀跟人的荣耀有什么
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容易荣耀，神的荣耀更高档。
神的荣耀更高档啊，
一定的。
那所以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荣耀，
很完美，很完美的。
那到底荣耀指的是什么？那我们蒙召，基督徒蒙召的目的是要干嘛？
荣耀神。
荣耀神，我们得救，对不对？我们要称义，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们要进到荣耀，进到荣耀里去啊！所以第八章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第八章的第三十节啊，讲到我们都是神拣选的，神预定我们啊，第三十节讲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啊，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称义才能得荣耀。
对，所以有一个过程，有个阶段。第一个是被召，我们是不是蒙召的人？
是
啊，那我们是不是称义的人？我们也都是因信称义啊。
对对对。
那我们是不是得荣耀的人？
我们应该会得荣耀。
我们应该会得荣耀，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要得荣耀。那得荣耀的条件是什么？你就在那边等啊，等有一天荣耀的冠冕就披在我头上吗？啊？
不是，遵行神的旨意。Do what God tells you， 与他一同受苦。
好，要遵行神的旨意，要与他一同受苦啊。荣耀好像有点条件，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对。
那我们看第八章有讲到几个荣耀啊？第八章十七节，我们要不要做后嗣？神的后嗣，后嗣什么叫后嗣？
要一同跟他受割。
后嗣的意思就是你一个王，王的后嗣就是他的继承人，不只是后代，还有继承他的产业，继承他的名分啊，继承他的各样的权柄。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后世的话意思是神的所有的将来是谁的？
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啊，对不对？我们的财产以后都是给孩子嘛啊，我们所有一切都给孩子，都是要这样给的。那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
得荣耀。
得荣耀，所以得荣耀，
先受苦，
先要受苦。耶稣有没有得荣耀？
有。
耶稣是怎么得荣耀？
挂在十字架上。
挂在十字架上啊，你像耶稣有没有讲？哎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在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是说他怎么样？
他要先吃苦。
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好，我们看几个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荣耀把它弄清楚，不然有时候讲，哎，你要不要荣耀？要，我们都要得荣耀啊。然后要不要受苦？
要。
什么荣耀还要受苦？
要有条
件。荣耀是有条件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讲到耶稣是怎么样得荣耀，在第十二章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这边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哇，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高兴，对不对？然后我是
二十三节
对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什么？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籽粒啊，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得荣耀，对不对？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但是得荣耀的时候，他讲的是他要被钉十字架，因为后面第二十七节里面讲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哎，怎么忽然他又说了这句话啊？那但是我原是为着这时候来的。然后又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然后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啊，我还要再荣耀啊。 所以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在这世上行全天父的旨意啊，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后面有说，第33节啊，耶稣这话是说自己要怎样死的啊，然后这个，所以耶稣他要得荣耀的意思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我们有时候唱一首歌叫十字架是我的，永远是我的荣耀，对不对？好，所以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得荣耀，跟我们所想法不一样啊，不是很羞辱吗？啊，他借十字架然后他死了之后呢，
埋葬
第三天
复活，
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呢他就升天了哈。所以讲到荣耀是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借着死才能进到荣耀里，对。好，所以耶稣要得荣耀，我们要不要得荣耀？
要，
我们要得荣耀。耶稣是怎么得荣耀？他是借着死哈。我们这个十二章还不要翻开，我们先翻开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啊。所以我们讲得荣耀是有一个条件，有个过程，那个过程是借着受苦，借着死啊。在24章路加福音24章的第26节啊，因为其实圣经上都已经讲了啊，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来看啊，旧约有讲到那位弥赛亚要来，可是弥赛亚是荣耀的王，对不对？我们说哇，我们等候那位荣耀的王，可是他来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哎呀，怎么平平凡凡的，谦谦卑卑的，然后还死在十字架上，
对，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哎，他们就看不懂了，为什么圣经上讲的那位弥赛亚应该是荣耀的王啊，对不对？但是耶稣就跟他们讲解圣经啊，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啊。然后第24章26节，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你看，进荣耀是要有一个条件，你要经过受苦受害啊。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啊，所以圣经如果把它串起来看，你就会对荣耀越来越清楚了啊，你就不会很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10节，其实圣经都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啊。第十节说到啊，论到这个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对，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10节讲到说啊，圣经里面就已经把这东西写明了。第11节啊，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对，基督要受苦难后来才要得荣耀。好，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你要得荣耀，对，那就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先受苦。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好，那另外我们再来回到12章啊，刚才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啊。所以我们蒙召，刚才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蒙召啊，预先所定下的人啊，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在许多儿子弟兄中做长子啊。预先所定下的就照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蒙召哦，记得哦，我们蒙召都要进到荣耀里去，对不对？所以既然要进到荣耀里去，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借着你要受苦，你要与他一同受苦啊。好，那当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天上有声音来啊，说什么呢？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神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我还要再荣耀啊。他是对谁说的？我们看第十二章二十八节。那这个声音是对谁说的？
对大家说。其实他创造宇宙天他已经很荣耀了，只是我们不听话，我们变坏了。
对，我说这个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耶稣跟
他们
对众人
说的，不是对耶稣说的啊。你看这边讲说啊，当别人听到说哎呀有打雷了啊，有人说这是天使对他说话，可是在30节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谁？是为你们来的。 好，为你们来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也要得荣耀啊！你们要在就是他的身上来彰显啊。那所以我们要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就是我们一定要借着受苦啊，受苦，受苦之后才进到荣耀。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受苦呢？
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所以有一天你觉得你在被死之下的时候。
不痛苦，
你要怎么说？
因为我要得荣耀。
对，因为我们要得荣耀，所以我们在碰到受苦的时候，耶稣在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们受苦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忧愁？
会，
我们会忧愁啊。耶稣心里忧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二十七节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对不对？但我原是为着这时候来的。”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哦、你也要做这个祷告、
嗯、
啊，我的心里非常的忧愁啊，
但是
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我原是为着
这个时候
来的。
真的
啊，所以耶稣怎么说我们也要怎么说啊。好，所以碰到试炼患难的时候呢，试炼患难是对我们有没有好处？
有
好处啊。为什么有好处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啊。所以你不要怀疑啊，当你觉得受苦的时候啊，你要欢喜快乐。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啊，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这个常常我们引用啊，因为我们常常碰到试炼患难。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对，很奇怪，哎呀，怎么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信主之后怎么那么倒霉？倒霉的事情怎么临到我啊？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什么
欢喜？
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受苦，你的肉身受苦，对不对？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他显现的时候是荣耀，对不对？你们呢也跟他一起得荣耀，你们要跟他一起欢喜快乐。你们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啊，有没有人被骂被逼迫哎，说哎呀我有福好高兴，有没有？有哈、哦、如果你真是主的门徒，耶稣不是讲吗？有人如果逼迫你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欢喜快乐哈、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啊。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发生啊，但是受苦的条件是说哈、啊、我们不是作恶受苦，对不对？啊，你作恶受苦有没有好夸口的？
没有夸口，应该
恶作自作自受啊。你受苦是当你为主的名，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可是你遭一些逼迫，但是你为着基督的缘故，你愿意啊默默的承受。你知道说这个事情是神坐在你身上，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读到说万事都怎么样互相效力，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就是在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苦哦、啊。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因为我们有一个老我，对不对？老我在那边受苦，所以你觉得说哎呀好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是你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你真是苦啊，对不对？但是我原是为着这个时候来的啊，所以你就去接受。因为哈，我们如果在肉身受苦的话，就是跟罪怎么样我们可以跟罪断绝了。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肉身受苦？
有
哈，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啊，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怎么样？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不是说哎呀，你去打自己叫做在肉身受苦，记得哈，不是这样子。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以为说哎呀他里面有很多的罪要对付，他就打自己，那不是啊。真正的肉身受苦的意思就是当人家讲你骂你，你里面那种反应啊，好不舒服好难过，但是你靠着圣灵去把你的那个肉身致死，当你被致死的时候，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才能够出来。因为你神的生命要出来的条件是什么？你的救我一定要死啊，你的死了之后，你的神的生命才会出来啊！你顺从圣灵，人家讲你骂你，你的肉身想要骂回去，可是圣灵要怎么样？阻止你，要你爱回去，啊，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你做得到做不到啊，你翻了做不来了啊，对。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哎哎，结果圣灵就帮助你，当你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帮助你。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啊，我可以不恨他了，我不会不还嘴了。这个就是你在肉身受苦之后你所得到的那个果子。所以你如果在受肉身受苦，你会发现第一个，你就跟罪断绝了，你就死了嘛。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讲吗？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对不对？我们就在恩典当中，我们就让圣灵引导，律法就不能定我们的罪。同时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起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借着死，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让这个生命起来。所以荣耀的路是这样来的。因为荣耀，好，还现在另外解释另外一个荣耀的意思啊。荣耀是神的本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荣耀？除了神以外，没有。好，所以荣耀在哪里呢？
在神那里。
在神那里啊。所以讲到神怎么样彰显他自己呢？就是借着耶稣。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神在古时候是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对。可是在现在呢，他借着谁对我们说话？借着他的儿子啊，借着圣灵。因为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他的儿子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那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就这样说了啊。然后讲到耶稣啊，他的儿子呢，他是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OK， 你这边看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得荣耀的意思是，荣耀是神的本质，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荣耀。所以我们要得荣耀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不是去跟他要荣耀，是让荣耀的神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荣耀在哪里？在他里面。所以他在哪里？他又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这样得荣耀。这种方式就跟我们得永生是一样的。好，我们一直在讲得公义得什么都是一样啊。所以最重要的意义啊，得荣耀是就是要跟他联合。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这是耶稣他给门徒做的祷告。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为门徒做了一个祷告。那做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啊，他说我在地上哈已经荣耀你的名了啊，在第四节，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啊，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情是违反你的旨意啊，所以神就得荣耀了啊。然后第五节讲，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在还没有世界的时候，荣耀都在神的里面啊。那现在耶稣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可是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要跟父再一次同享荣耀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荣耀只有在神的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神说我不将我的荣耀分给假神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提到啊，分给假神的意思就是分给别人，神又不会把荣耀随便给你，哎，丢给你，荣耀在哪里？因为荣耀在他的里面。你要得荣耀吗？很简单，你只要怎么样，
在他里面，
进到他里面，或者让他进来啊。所以过去神不把荣耀分给别人，不去跟别人分享，可是呢，现在呢，他要把荣耀赐给我们。我们来看啊，第二十节，接下来看第二十节，讲到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不但为这些门徒啊，也为那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怎么样赐给他们了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所以你看，过去神不会把荣耀分给别人，可是现在他要把荣耀赐给我们。那怎么赐给我们呢？就是合一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他们里面啊。所以荣耀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讲到荣耀的意思，跟我们讲公义啊，讲什么，讲圣灵啊，或者讲到永生，都是一样，讲圣洁也是一样，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 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所以我们从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很多荣耀的事情啊。好，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来看啊。罗马书啊，我们能够得到荣耀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还没有完全成型啊，刚开始的时候像一个种子一样，可是最终呢我们要越来越有他的形状，越来越有他的样式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他是荣耀的显现啊，那我们也要在他的里面啊，我们也要成为荣耀，表示我们越来越有他的形象啊。好，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啊，我们接续到第七章那边讲，记得我们讲第七章讲到肉体，对不对？肉体。那现在第八章讲到荣耀，或者讲到圣灵啊。那过去我们在肉体当中，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啊，第八章一开始就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这个我们讲过了啊。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旧人里面，不在亚当里，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律，过去在亚当里有一个律叫做罪和死的律，可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律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啊。所以如果你常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被圣灵充满了，在灵里面跟他相交的时候，哇，你感觉不到什么叫死啊，你感觉不到什么叫忧愁，你什么感觉不到什么叫怕，因为你在神的里面，神的爱充满你，你有没有怕的感觉？不会啊，就像光，你在一个光的地方，你会感觉到黑暗。可是你在黑暗的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很怕黑，对不对？哇，很怕黑。可是，一开灯怎么样？哎，就不怕了。黑的感觉怎么样？暗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啊，你想要再体会，在光里面去体会暗的感觉，体会得出来，体会不出来，体会不出来啊。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还有很多的律，平安的律也在那里。所以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有平安，有平安你就
有喜乐，
你就忧愁不起来啊。你现在为什么忧愁呢？可能想想看，哎呦，基督在哪里？如果基督在我里面的话，应该是不会忧愁。对，所以耶稣讲说，你们不要忧愁，环境可能会压迫你们，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对，所以同样的，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生命在你里面，有个平安在你里面，那个死的感觉就没有了。你们平常有没有想过死？
有
啊。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时候，哇，你这鸡皮疙瘩汗毛都起来，说哎呀，有一天我要死了，多可怕啊！可是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那个死的感觉就没有了。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到医院里看到那些临终的人啊，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是很恐惧很惧怕的，哎，可是也有看到有些人他们很喜乐，你就感觉到那整个生命的气氛就在那里面。听到有人讲见证说，当他快走了的时候，他在那边数，哇，有七个天使来把他接走啊。然后去探望他的人觉得说，哎，奇怪，已经临快死的人在医院里面，可是这里面一点死的气氛死的感觉都没有，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祥和啊。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脱离死，脱离罪，我们就不会想到罪啊。还有我们会脱离虚空啊，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有虚空的感觉？虚空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啊。但是我们在神里面会不会有空虚的感觉？不会。你们有没有读传道书？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怎么我第一次看到，哎，怎么圣经会有这样子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写的书啊。哎呀，我那时候以前是很喜欢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说哇，这个与我心有戚戚焉，人生都是虚空，虚空嘛。可是想圣经为什么写虚空呢？凡事都是虚空，你就知道哈，传道书是谁写的？
所罗门王
写的啊，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对，我们知道他晚年的时候做了什么事？
外邦
的女子，结果他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前面的他年轻的时候写了雅歌，对不 对？又写了箴言，很有智慧。可是他后来离开了神，
对，
离开了神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虚空。
虚空。
好，他跟神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读传道书，你会发现啊，我们看到旧约很多的书卷都会看到耶和华，对不 对？你看到传道书的时候，你会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字。
对。
有看到神，有看到什么啊？看到以色列，看到耶路撒冷，就是没有看到耶和华。为什么传道书的人没有写耶和华？ 因为作者啊，就是所罗门王。耶和华这个意思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你跟他有个关系吗？有个关系的时候你称他耶和华，你发现跟他没关系的时候你就叫得出叫他叫不出他名字了，对不对？他，我们就说他，我是讲神啊，你就不会讲耶和华啊。就像你跟亲爱的结婚，你会叫一些名字是你跟他那个立约的名字，可是你跟他已经断绝这个关系，你就不会叫这个名字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后呢，他就会有虚空的感觉。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永恒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哎呀，那个是永恒，那个是空洞，是无限的。可是当我们得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有满足的喜乐。为什么讲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生命圣灵的律，是在他的里面。你看到也是一样，在基督里。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你们要注意到那个小字啊，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啊，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可是罪和死的律还在不在呢？还在。对，就像我讲的比喻，飞机飞在天上，哎呦奇怪，不是有地心引力吗？它怎么不掉下来啊？因为有一个力量把它弄上去啊。可是如果你不在那个力量上的话，那个力量没有的话呢，你就掉下来，引擎哇坏掉了，不行了，那地心力还在啊，它就会把你拖下来啊。那我们哈，在肉体中，如果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罪。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属血气的人哈，没有一个能行律法称义？对，属血气就表示我们在亚当里，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节，讲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借着相信，因信称义，是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称义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靠着肉体啊，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讲，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所以如果我们肉体在肉体当中，肉体就是在血气啊，我们就显得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全律法啊。一考试怎么考都考不过，你们有碰到这种情形？考了驾照考了十次还是考不过，哎，到最后怎么样？考官只好怎么样？
放水，
放水，可能帮你弄一下啊！啊，我们也是一样，肉体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我们都通不过，怎么办呢？
靠耶稣，
所以神啊，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你看第三节啊，所以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这个有点奇怪，听起来啊，成最深啊，那个深这个意字跟肉体是同一个字，我们前面不是讲 sarks 吗？对吧 ？Sarks 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属血气的。那耶稣有没有身体？他有没有 Sarks？
没有。
他也有 Sarks， 他也有个 Sarks 啊。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没有罪。我们有个 Sarks，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胜过？如果靠着圣灵可以胜过。耶稣有一个 Sarks， 好。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好，我们看一个经文啊，你记得道成肉身，我们常常讲到耶稣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是讲到是他就成了像我们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所以有一个 Sarks 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啊，上礼拜已经讲过啊，所以耶稣有一个肉身嘛，跟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肉身会不会有感觉？
有。
会哈、啊，会不会受伤？
会。
被人家骂你的时候，会不会很痛？
会。
会很痛， 对，
对。
所以你骂耶稣，耶稣有没有感觉？
有。
有哈、啊。骂我呢，我也有感觉哈、啊。可是耶稣的反应跟我的反应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哎，就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他来自神，他会饶恕我们。
他，那我们呢？
我们很难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饶恕呢？
可以。
我们也是可以，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哈？你看在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哈，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
身体
哈、啊，这个身体是有血有肉，跟我们是一样，是百分之百的人啊。然后赎罪祭、燔祭你不喜欢，那时我来了，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什么？你的旨意行。所以这很关键，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知道犯罪，犯罪的定义是你不听神的话。耶稣来了，他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来了，你给我个身体，可是我做的什么事情，我都要遵行你的旨意。人家打我骂我，神，你说爱他包容他，我就爱他包容他。好，所以他就没有犯罪。在希伯来书有几个地方讲啊，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不犯罪呢？也是可以，只要听从他的话。啊，可是我们总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靠书学习的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要神帮助我们，就是这里啊。在第二章十四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他有感觉，他会累，对，他会死啊。如果后来我们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第四章，他会不会受试探？他会不会软弱？他也会软弱啊，他也会被软弱所困啊，他会不会饿？他会饿，饿了会不会想吃东西？会想吃东西。可是神说不可以吃，他会不会吃？他就是不会吃啊。但是神说可以吃的时候，他会不会吃？他就可以吃哈、啊。他会不会喝酒？
有红酒吗？
红酒，啤酒呢？
神说可以就可以，
神说可以就可以。所以耶稣他不是跟很多税吏啊罪人一起吃饭吗？记不记得啊？那人家就说他是什么，哇，你是贪食好酒的人，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经文啊？所以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啊。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讲到耶稣他是大祭司，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啊，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你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是可以不犯罪，不犯罪的条件就是你要遵行神的话。耶稣来的时候，你给我一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我不是为所欲为，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你曾为我预备身体，那是我来了啊，我说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啊。所以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子啊，他成了肉身，然后成了罪身的形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没有罪呢？他是没有罪，可是他之所以成为罪身，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啊！神将所有的罪倾倒在他的身上，神以他为赎罪祭，在以赛亚书和那边讲到啊，他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好，所以罪身的形状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被挂起来，对不对？他也曾经讲过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怎么样，也要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蛇代表的，哎呦，那个蛇是什么东西啊？代表罪嘛，罪身哈、啊。所以耶稣也是成为罪身的样子，因为他担当了普天下人的罪啊，不只是为你的罪、我的罪，还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啊，而且是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为我们死啊，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啊。本来该死的是谁呢？本来该死的是我们，可是耶稣却为我们死，啊，所以这个在律法上就通得过去了，就是一个代赎的工作，他为我们死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经过死的过程，啊，如果不死的话，这个罪就没有办法消灭啊。可是我们虽然是死，啊，死罪怎么样难逃啊？可是活。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死是他代替我们死，可是在罪案上面、律法上面，我们有没有判死刑？我们已经判了死刑了啊！我们这个死刑有没有执行？
有，
也有执行了，但是是耶稣帮我们执行。好，所以意思说，我们在十字架上讲到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在意义上面来讲，在律法上来讲，我们是死了，因为他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可是我们有没有尝到那个死的感觉？你的手有没有很痛啊？你的脚有没有很痛？你的肋旁有没有被扎了？都没有啊。 所以是他为我们尝了死的味道。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九节啊，他说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啊，叫他因着神的恩叫为人人尝了什么，尝了死味啊。所以我们在律法上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是死了，所以为什么讲我们已经死了，对，可是死的不是我们，是谁？是耶稣啊。所以为什么讲到以色列人在赎罪的时候都是用羊羔，我们的罪归到谁的头上？羊的头上，羊哎，搁到你头上把你宰了，这样子啊。耶稣也是一样啊，他担当我们的罪的方式就是这样，他成了罪身的形状啊，做了赎罪祭，然后在肉体中就定了罪案，这个案子就结了啊，使律法的义，律法的义有没有成就了？成就了啊，因为是耶稣帮我们担当了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所以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成就律法的义，你必须你的行事为人要顺从什么？顺从圣灵，不要再随从肉体了啊。所以虽然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我，还有一个肉体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讲到说我们真的是一个义人啊，你必须要行出义来。在约翰一书那边讲说，哎，弟兄们呐、啊，你要不要看错了啊、哦？行义的才是义人啊，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啊。所以讲说我们要行义的话，就是要随从圣灵啊。那如果我们随从肉体的话呢？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啊。那如果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的话，结果就是怎么样？生命平安，你就进到它里面，它是生命，它就是平安哈。所以这边就接下来这个就很白话了啊，所以你们就看下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什么为仇的。为什么讲到体贴肉体就与神为仇？我们有没有体贴肉体？偶尔会体贴肉体啊。哎，那我们就与神为仇。为什么我们体贴肉体就与神为仇？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体贴私欲，体贴私欲，私欲总是叫我们不听神的律法。对，我们要顺着私欲呢，还是顺着神的律法？我们常就顺着私欲。如果我们是那个啊，与神为仇的意思是这个，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所以，如果我们属肉体，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不会能够行出律法来？行不出，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啊。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称义。所以记得哈，你不要又回到肉体里面。你又回到肉体里面的话，你一定要顺从私欲，结局你又是死，你又跟神隔绝了。好，你又跟神隔绝了。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啊，属肉体的人不能舍得，因为属肉体的这些都是要败坏的啊，跟神的性情是完全相反的啊。然后第九节接下来就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怎么样？不属肉体了啊。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了啊，那我们可以顺着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强调一点，常常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耶稣也讲嘛，就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要在你里面。如果你离了我的话呢，我们会不会离了耶稣？
会。
离了我怎么样？你什么都不能做了，离了我你能不能结出果子来？不能。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结局就是要残掉，因为你就不属了，不属这个枝子啊，你不属葡萄树了。所以我们是这个枝子，但是我们要连于葡萄树，就是常常在它的里面啊。第九节讲得很严重哈，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怎么样？不是属基督了。好，如果我们没有在藏在它里面，我们就不属它的，我们就会被折掉了啊。但是如果基督在你们心里呢，我们藏在他里面的话呢，你的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的旧人就怎么样？就要死了。对，你向着罪是死的，这前面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啊。所以不要再向着罪活的啊，而向着罪死，我们可以向着他活。好，然后圣灵呢，在基督里的时候也就在圣灵里面。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受洗，我们常讲到说我们与主怎么样，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同复活的意思是代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有个条件，你要顺从圣灵，你靠圣灵得生也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然而叫基督耶稣里从就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我们的旧人死了，可是我们有个新生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啊，所以保罗继续在讲下去的时候，他说这样看来啊，我们有没有欠肉体的债去顺从随从肉体活着？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不欠他什么了，对不对？我们欠谁啊？我们欠耶稣，我们是耶稣的重价所买来的啊！我们要不要为自己活？我们要为谁活？我们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着啊！所以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所以有一天如果人家讲你骂你啊，然后你要反应要跳起来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
我不欠你什么，
我不欠你什么，我为什么欠你？我为什么要顺着肉体去？
对
，Who cares? Good 啊、uh, ！所以，如果你顺着你跳起来的话，表示你又怎么样？
就是说，随着魂主导的话，你就去体贴肉体。
对，你可以
体贴肉体，情感一直去生。
对，你体贴肉体
主导的话，你就会顺服神灵。
表示你欠债，你欠债你就做他的奴隶。对，我们有没有欠他的债？
没有，
没有。我们欠谁？欠耶稣。所以我们要跟随的。圣灵叫我们啊，饶恕吧，接纳吧，爱他吧啊！所以哈、啊，接下来又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死的话，又是跟神隔绝了啊。神有没有跟亚当讲说，你怎么样情况你必要死？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必要死啊！现在这边神啊，接着保罗跟我们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你们怎么样？啊，你必要死，这很严重啊！可是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必要活着。所以我们的身体会有恶行，那身体的恶行你要怎么致死它？靠着圣灵，记得哈，靠着圣灵，你不要靠着肉体。如果你靠着肉体怎么样，压抑的结果会怎么样？到最后会爆炸起来啊！所以你靠着肉体的话，是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没有功效。你在肉体里面你怎么可能去对付罪？因为你都有罪嘛，啊，你个罪人，可不可以救罪人？你没有救罪人啊，只有靠着主啊，靠着圣灵来致死。记得靠着圣灵致死，就是跟他祷告，让他给你恩典，给你能力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被神的灵引导。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啊。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有没有被神的灵引导？
有
啊，那就是了啊。当我们被神的灵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有神的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我们过去很怕神，对不对？跟神隔得远远的。我们所受的儿子的心，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然后既然是儿女，就是后世刚才讲的啊，神所有的一切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藏着啊，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丰盛啊，我们可以同坐后嗣啊。但是呢，有个条件，我们要跟他一起受苦啊，因为我们有个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旧的生命没有死的话，新的生命没有办法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不是马上就有了？我们讲到不是，还等，因为有一天我们才会像他，那个才完全了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们每一天都要死，对不对？
嗯。
我们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这样痛不痛苦？十八节就说了，我想啊，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啊？能不能相比呢？好，不能相比，因为这是必须的过程。我们如果在肉身受苦，就是跟肉身断绝了啊。还有几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沾，我们现在的苦叫做什么？自沾自清啊。怎么会自沾自清呢？啊，你如果在那边受逼迫啊，那个是不是自沾自清吗？你觉得好像山一样啊，天把你压得垮。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它是自沾自清？你知道跟永恒相比的话，你再多再多都是怎么样？都是一点点，不足挂齿啊。 所以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的话，真的经尝到他主恩典的滋味，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什么呀？微不足道，自战自清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啊，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是吧，极重无比，永远是无限的，永恒的啊，荣耀，哇，划得来划不来？
划得来，
划得来啊！感谢主啊，给我一个肉身啊，就肉身受苦没有关系，对不对？肉身受苦就是要成就主的荣耀，太好了啊！那相比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相比啊！我们也知道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啊，但是这个阶段是一生之久啊，不是马上就有的。所以这边讲到说，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有一天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哎，发现我们不再是我们的样子啊，我们必要像他。可是那是经过一段时间啊，啊，所以我们等候，等候这一天，有一天我们完全了。不只是我们在等，还有谁在等？你知道吗？啊？耶稣也在等，还有一些人在等啊。第十九节有个叫做受造之物，你知道受造之物也在等，那些你养的狗啊鸡啊，这天地的万物的那被造的都在等候。哎，我们来看这经文有点奇怪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怎么会浮在虚空之下呢？
因为他没有人，
因为人犯的罪。对，本来神造天地万物怎么样，一切都是好的，可是当罪进到这个世界之后呢，咒诅也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跟神隔绝了，咒诅就是表示跟神隔绝了。那所以在受造之物也是浮在这个虚空底下了，对不对？我们不只是我们，结果呢，受造之物也浮在虚空底下，是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不是哈，那是因为叫他如此，都是怪谁啊？要怪我们了，对不对？怪我们了啊！但受造之物仍然脱离败坏的瑕疵，哎，受造之物也脱离败坏，不只是我们啊，然后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看这经文有点奇怪，对不对？你知道神造万物的时候顺序，第一天造光，对不对？第二天把造空气啊，把水分开，第三天造地，如何如何，第四天造太阳、月亮、星星、众星，第五天造活物，空中飞的鸟，海里的鱼，第六天呢，最后的压轴是什么？人是最后出场，可他一出场之后不久就没有闯个大祸了。你闯祸就怎么样啊？受造之物有没有受牵连？
有，
地就受了咒诅啊，啊，整个受造之物就受到牵连啊。牵连之后呢受造之物希不希望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也想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啊！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神造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这个我们知道啊。那神的救赎也是借着耶稣做的，
对，
好。然后他借着十字架就成就了和平，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也念过了啊，叫神跟人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对不对？我们要不跟万物和好？我们也要跟万物和好，因为万物也要跟神和好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奥秘啊，很大。所以我们救恩不要看得很小，这是很大的。在第一章二十节啊，他说第十九节，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啊，不只是我们跟他和好。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觉得，哎，是我们跟他和好，对不对？可是这边讲到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和什么，都和自己和好了。哇，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万有跟他和好。而且我们讲受造之物也在等啊，受造之物也在等，然后都在叹息劳苦，跟我们一样啊。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我们来想他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你知道什么叫初结的果子吗？初结的果子啊，现在是桃子成熟时，对不对？你们家的后院如果种桃子，桃子成熟的话总是会有先熟的，先熟的那个叫做初熟的啊，第一个熟的。 那出熟的果子我们要怎么处理？赶快抢来吃，对不对？鸟还没有吃掉它之前，我们先来吃。可是在以色列人讲说，出熟的要献给谁？要献给神啊。出熟的表示第一个熟的。那之后呢，当我们把这个献给神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的收成，让所有的这个果子都不会被蝗虫吃掉了，然后被鸟吃掉，它让这些东西都能够成熟。所以出熟的果子表示我们是第一个。所以神的救赎的工作是先救赎人，创造的时候最后创造的是谁？人，对不对？可是救赎的时候怎么样？先救赎的是谁？
人。
先和好的是先跟人和好。所以有句话就是在前的怎么样？要在后。在后的怎么样？要在前了。我们过去被造的时候等了好久啊，等了好久啊，终于神把我们造出来了啊。可是神救赎的时候，神先救赎谁？先救赎人啊。所以你看是反过来的啊。先救赎人之后呢，之后呢，在他要他所造当中万物要跟他和好。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他救赎，他的救赎是让我们先成为新造的人。可是启示录后面最后面的时候讲到新天新地，对不对？可是神造天地的时候，神是先造天地，对不对？最后才造人。可是神的救赎是神先救赎人，后来才有新天新地，对呀。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候那个日子来到，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候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来嘛。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条件是我们要先怎么样？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对不对？当我们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日子就满足了。耶稣基督会不会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让这个大地，让这个审判一切啊，然后但是让他又造了一个新天新地，然后他的荣耀要充满在这当中。所以我们这边所看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荣耀是讲的有一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到荣耀里，也就是他再来的那个日子啊。可是这段期间我们都在等候，不只是我们在等候，受造之物也在等候，因为在盼望一个新天新地啊。就是那我们呢也是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记得啊，那个儿子的名分所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儿子的地位，跟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权利啊，啊，乃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得赎，我们在那边是得到完全的啊。那我们得救的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盼望的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是盼望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荣耀的盼望啊。盼望的意思就是你要等。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啊，谁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怎么样？荣耀的盼望。第一章二十七节啊，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要把荣耀给我们啊，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既然是盼望的话，我们就要耐心等候啊，就像结果子一样啊，我们都是要耐心等候。好，接下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们很辛苦，对不对？可是没有关系，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跟神的事情一无所知啊，但没有关系，神啊会帮助我们。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交谈。我们要不要祷告？
要。
我们要祷告。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办呢？
圣灵帮我。
你就开口啊，你就开口之后，圣灵就会在你里面会引导你。因为圣灵他鉴察我们的心，对不对？圣灵知不知道神的心？他也知道神的心。除了在神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吗？所以圣灵他也知道神的事，他也知道我们的心，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把我们跟他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对不对？
对。
啊，本来我们做事情，神啊，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可是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得着？
不会。
不会，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叫神话就对我，是神掌控。
神有没有应许说，啊，他会赐给我们，我们跟他求的，我们一定会得着？有条件，有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我们会不会得着？
对，
会得着。所以我们刚开始是谁的旨意？ 做这个做这个是我的旨意。
对对。
可是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里面，让我说啊啊，这好像不是这样子，应该是那样子。渐渐，我们祷告会转，对，你们祷告有没有会转？啊，也会转哈、啊。转了之后，你就知道是圣灵在你里面动工。渐渐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神会显明他的旨意是什么啊。神显明他旨意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可以祷告出来，你的祷告就蒙应允。啊，你接着祷告。
有时候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带领我们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
对，是，就是按着神的心意。
满足神的心。
对，也让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鉴察人心。
那个二层天跟三层天的分别，什么是不是讲方言就可以直接到三层天的祷告？不是
圣灵祷告哈，在灵里祷告讲方言啊，方言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说啊，我们灵里在跟神祷告，我们的悟性不明白啊。那有没有二层天听到听不到都没有关系，听到也好，不听到也好，对，重要的是神听到。你说我祷告不给二重天听到，三重天也听不到，有没有用？对不对？我给他二重天听到也没关系啊，反正谁也听到。最重要的是这个啊，有人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撒旦知道了说话，啊，因为谁跟我们在一起？神跟我们在一起，有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就不害怕了啊，也不怕人家控告我们，不怕被定罪。这样你看后面也提到说，若神帮助我们，怎么样？谁能抵挡我们呢？啊，圣灵在帮助我们，然后耶稣也帮助我们啊！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啊？有神的帮助他们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进到灵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命跟他连接。重要的是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在他里面，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来祷告，他也会替我们祈求。然后28节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哇，这个很不得了的话啊！那这个话是对我们说的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但是有个条件，是对爱他的人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你看到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所有事情发生都有神的允许，包括约伯的事情，对，约伯事情发生了，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啊，所以你如果是爱神的话，不管怎么样，凡事临到你的事上都是怎么样，都是好的，都有神的美意啊，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啊，我们是被召。那这边有讲到几个哈，神预定啊，神的预定。可是这边也在讲到神的预定之前啊，他先讲了一句话，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那我们讲到说，哎呀，神的预定啊，啊，好像神是无所不能这样子啊。可是神是无所不能，他也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我们去选择，啊，他也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啊，他也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可是如果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啊，神的预定跟神的自由意志，有时候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冲突，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是不矛盾冲突的。神允许我们按着我们的意思去做，他预定，他不是叫我们就是完全是爱，完全照着他。比如说神要我们爱他，神把我们设计好，他已经就爱我们，就一定会爱他吗？不是，因为这个爱是你要做一个选择，你可不可能不爱？你有可能不爱，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好像说神好像把这个主权交给我们啊，那可是后来神怎么预定我们呢？神怎么预定我们？他这边前面所讲的是啊，神预先所知道，也就是他无所不知，所以他知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
知道。
他会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啊。他如果我们决定要他的话呢，他就会拣选我们，他预定他就拣选我们啊。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复杂一点啊，我们就这样带过去就好了啊。所以讲到神的预定跟神的这个人的意志，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冲突，可是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我们会提到神要我们去选择啊。比如说耶稣也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我，
是
我拣选你们。可是我们要不要选择去侍奉耶和华？
要选择
啊。耶稣要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可以选择 你们要侍奉这里的神好，还是侍奉耶和华？但是说我已经选好了，至于我和我家怎么样，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还有我们可不可以找到神？好像找不到神，对不对？好，不是他来，是神来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对，
所以从有些角度来看，好像是不是我们找到神，是神找到我们。可是神要不要我们 找到他？
要。
你们要寻求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啊！你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啊，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所以我们从这边角度来看，哎，好像有神的那一部分，也有我们要做的那一部分。还有是我们爱神呢，还是神爱我们？
神先爱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爱神？
也可以。
可是神说好，不是你们爱我，是我先爱你们。不是你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对不对？可是呢，神要不要我们爱他？神又要我们去爱他。
对，
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矛盾冲突，但是其实并不矛盾冲突。神有他的那一部分，我们有我们的部分啊。我们有我们要拣选，我们选择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要顺服神的地方啊。那神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交给神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那我们看到有几个步骤，蒙召是一回事情，蒙召的多，选上的呢被召的多，选上的人少。你被选上了，你就保证就没问题吗？有三个仆人，有没有被选上？
对
啊，给了5000两、2000两、1000两，结果两个是有忠心良善的，
对，
一个是又恶又懒的，
对，
结果那个结局是什么？
就把他拿过来，
被关到外面的黑暗里去。所以你看到有三个阶段呢，蒙召被选，你还要怎么样？有忠心，有忠心啊。所以讲到是，如果我们要进到荣耀里面，我们要经过不断的筛选啊，因为进到荣耀的话，代表说我们要跟他一同得胜。你看有个经文啊，蒙召被选有忠心，是在启示录的第17章。将来我们要得胜，对不对？跟他一同得胜，得胜的条件是你要跟随他，凡跟随羔羊的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他被钉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我们要不要跟随？
要。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然后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得胜啊！第14节，17章14节，启示录啊，讲到末世的征战，他们敌基督啊，抵挡神的，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所以蒙召是一回事啊，蒙召的多，选上的少，选上又是一回事。你选上之后，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啊？然后只有忠心良善的，你才能够进到那里啊。得荣耀的意思也是一样啊，你要成为忠心良善的，你才能够得着荣耀啊。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是我们所得着的荣耀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永远的荣耀啊。所以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点的福分，不是一个暂时的好处，而是在基督里永远的荣耀啊！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0节里面讲啊，因为神的一切本性啊，本性的神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得着基督的方式，就是你要仰望，定睛仰望在基督的身上啊。当我们向着自己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生命就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啊。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这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4节里面讲。
我问一下哈，这个蒙召是神的预定，神先知预定完了拣选。
对，对，神预定在拣选，神预定
我
们
生命的在神的预定。
对，神预定我们得救，对。那神有些人有没有预定他不得救？也有啊。他知道我们的心，他预先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当有一个人不信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2章里面讲，这个人的跌倒也是预定的啊。所以神都知道我们，所以为什么讲到是神预定之前，他预先知道啊。所以你看到哇，这不得了啊！我们要进到荣耀里，然后既是这样啊，第31节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神跟我们在这一边。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你知道神有一个特性， 就喜欢给啊。你们喜不喜欢给？啊，还好，还好，就表示你
没
有办法跟神比，表示你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但是你很奇妙，就是哈，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啊！”你给，你现在所拥有的，再过50年、100年，在哪里去了？都没有了啊！对，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暂时的，是你能给是吧？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而且还有一个，因为你给的时候，你的性情是谁的性情？神的性情。我们人喜欢给，人都很自私嘛，人不自私，天诛地灭，都是要得要得要得。可是有一天忽然你这个好像改了性，撞了性，喜欢给喜欢给，表示哎呦，你这个人里面是不是有点东西？
对，
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在你里面啊。那但是我们给的时候有时候保留，对。给了这个说哎，这用过的东西给出去，反正丢了也可惜，那就给了，那这样不算了。神给的是给最好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给神的是给最好的？
对，
而且神有一个还有一个特性是什么？他给的时候是什么？毫不保留。你看他不为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所以这很奇妙的。所以神他要试验我们的心，就说你愿不愿意把你最爱的，你最心爱的献给他。所以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啊，神有没有试验我们？
有。
哎呦，我们还不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地步了。亚伯拉罕已经信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试验他，结果神说：“哦，我试验你，对不对？”结果呢，现在我知道你，啊，你是这个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
不给我，你保留，你没有保留，所以他毫不保留，因为他最爱的就是这个。
对。
所以同样的，你看到。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有他的生命到一个地步，就神的性情就显露出来。所以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他把耶稣，把他所爱的儿子，他不保留，他给了我们。他既然把耶稣给了我们呢，岂不也把他自己跟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啊，所以我们看到哇，太好了，不得了，我们这样子都飞上天了。但条件有没有条件？
听话，
要条件。
他的那个遵行他的旨意，
要遵行他旨意，要在他的里面。
对，
你要得着基督，你要活出他的生命啊！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来控告我们呢？没有哈、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从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啊！所以你看，不止神帮助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耶稣也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他的爱隔绝？
不会
、啊、真的是我们爱他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殉道的人啊，他们受到逼迫，那个逼迫有很多患难困苦、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可不可以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没有
办法。为什么？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啊，除非怎么样？但是我们会不会离弃这个爱？
有的时候
我们离弃这个爱的时候，逼迫患难一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软弱、退后、跌倒。好，所以当我们离弃这个爱，神会不会责备我们？神会责备我们啊！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你不能够离弃他，因为你离弃他的话啊，你就离弃这个爱。像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神跟以弗所教会，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讲说啊：“哎呀，你很好，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个爱心其实爱就是神啊，神就是爱，爱就是耶稣，在这个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如果你离弃了耶稣基督，你就离弃了那个爱啊。所以他讲这边的条件都是讲到外在的，那后面也是一样哈。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有能的，所以不管是外在的逼迫，或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困苦啊，或者是灵里面的一个攻击。我们看天使啊，掌权有能的，这个就讲到那个属灵的事情哈、啊。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可是这里面有两件事情没有提到，第一个是没有讲到罪，罪能不能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罪好，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啊。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讲到，是你们的罪是他。与你们隔绝，叫他掩面不看你们啊！还有一个讲到说，如果我们把他离弃的话，啊，因为爱在他的里面啊，这边讲到说，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如果我们离弃了耶稣基督，我们不连接于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就跟神的爱就离开了啊。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啊，神爱我们毫无保留，但是我们领受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要持守在这个爱里面啊。那持守这个爱要不要付出代价？
要，
要啊。读经上说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什么，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哦，原来这个人好有生命啊，好好欺负啊。然后就耶稣在这个世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他就是像将宰的羊。那我们呢，我们在他里面，他如何我们也就如何了。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得荣耀成为他的样式是要借着死的过程。一方面说他得荣耀的方式是借着死啊，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因为我们有个救人，那个救人的生命是必须要被致死的啊，所以我们要天天舍己啊，天天死，我们终日被杀，我们就为此欢喜快乐，对不对？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荣耀的意义啊，也了解说哇，神给我们的是何等宝贵的时候，你在碰到一些苦难困难的事情，我们就会有信心，而且我们会有盼望。好，我们就讲到这里。